三十五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劳动先生呢？你们都可以去想哈，就是我们常常讲觉得哎呀，圣经尤其像这福音书里不知道被人家讲过几万遍了，不要说别人了，我自己都常觉得这我真的每个礼拜天准备讲到真的很头痛。圣诞节我最不能说最讨厌圣诞节哈，就圣诞节要讲耶稣降生嘛，第一个就只有那两个圣经可以讲，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，耶稣降生嘛，就这两个地方讲了，就那几节已经不知道被几万个人讲过几十万遍，然后我们从信耶稣开始三十岁嘛就听了三十次，五十岁就听了五十次，每年圣诞节都又听一次，真不知道怎么讲。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不知道怎么讲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讲你就还是照本宣科的讲，总是有帮助。但是我又觉得真的神的话真是非常奥妙，很丰富。在这里我就想到好多东西，我觉得常常你可以去发挥。同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写一个剧本了，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她有没有平平安安过日子？那个女人后来有没有把耶稣所做的事跟其他人说？我们都不晓得。再一次，你不要套一个模子，但你信靠。还有，当那个女人在跟耶稣这段对话时间，我想可能最少半个小时，这段时间，那个雅鲁心情是多么的愤怒和焦急啊！哎哎，我的女儿一秒钟都不能耽误了。我曾经在旧金山北加州碰到一个弟兄，这弟兄真有这种事，他太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第一次生产就是在计程车还救护车，在还没有到医院的一个不知道哪一个街的街口生的。第二，他还是这样子，那个 baby 真是有灵感，要跟哥哥一样，就是又是很快很急，要生了，然后叫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要生产的过程中，那个丈夫妻子的紧张，这种漫画笑话都多得不得了，或者是疾病，一秒钟都不能等。好了，现在有个讨厌女人来管闲事，杀出一个程咬金，然后耶稣呢又是在那里好整以暇的在那里是谁呀、什么是谁，我女儿快要死了，人命关天还不去。我不知道雅鲁，你也可以去形容雅鲁的想法，果然不错，都是你害的，这个女人害的和耶稣害的，人家说你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先生了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时候，我们很熟悉这句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也可能很熟悉类似的一句话，不要信，只要怕。你不信就怕，真的。其实你发现也很有意思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很多人是的确是在惧怕中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个在风浪的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非常惧怕，然后耶稣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。我们这个信心绝不是那种盲信盲目的莽撞的啊！信心我总是强调是建立在神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幻想热情计划当中，总是来自神的启示，神的话，神的灵，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信心，而不是我们自发的啊！我们越对神有信靠就是越平安，我们也解释过平安这个字，就没有那种惧怕。当然我们对神也总有一种 holy fear，神圣的敬畏，因为他太伟大了，那个是产生也是让我们有信心的。第三七节，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那有的时候耶稣的确带了少数人在，那么并不是有偏见，而是有些人实在是比较愿意听话愿意服侍，那么这些人将来要成为教会的栋梁，所以就带他们去。你记得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你不要羡慕啊，这个不要羡慕啊，怎么他们都是关个门里面在那开什么会议啊，你不是，很多事你知道，你有那个权利和责任，其实更苦，很重的重担的。那么 但是如果神拣选了我们要做一些事，或要我们经历一些事，让我们就感恩吧。在这里耶稣是带着这几个人，不要别人，就耶稣不要看热闹。我们得救传福音是越多越好，传给越多人越好，但是这个越多越好，越开门开的越大越好，同时也有一面就是越窄越好。就救恩，就上帝的爱，愿意每个人都得到，那是绝对的开放的。就不要让人不是真的得救了而进来，那又是极窄的，那窄就是十字架道路，就是你真的愿意信的，不是来看热闹的。耶稣带着他们去，第三十八节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谷米翻出来，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惊奇，又是一次的大大哈。闺女已经十二岁了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嗯，如果我死了，耶稣把我复活，也是第一件事给他东西吃，饿了，饿了很久了，甜甜，是是是，谢谢丁妈妈，务必跟提醒一下哈。很不协调，整个的画面非常的不协调，怎么就是这里有人哭，哭嚎，然后耶稣进去说不要乱嚷也不要哭，他又没有死，是睡着了。到底谁神经病？到底谁癫狂？到底谁乱讲话？到底谁疯了？我们基督徒疯了，还是那个认为我们疯了的那个他们是很理性的没有信主的人？到底是谁？这里你看，好像是好像是耶稣很不对，哭嚷，这跟我们中国人死了会哭嚷一样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人死了怎么能不哭？然后耶稣说孩子不死，是睡了。而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人那个孩子死了，怎么会说他是睡了？明明是死了，怎么会说他睡？好，我们也要说，为什么他们会，我们基督徒在丧礼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不会流眼泪，也不是不会伤心。不过，我也觉得这一切的情绪，跟你看到小孩子生了，看到你的喜欢的人的小夫妻结婚生了孩子，逗孩子很快乐，一样都是正常感情。看到孩子健康长大，我们快乐欢喜逗小朋友；看到人死了，我们难过流泪哀哭，这都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欢喜和悲哀的情绪都要从信心的观点来处理，让我们处理得好，让我们逗小孩喜欢小孩不至于有溺爱或者偏心的现象，让我们在哭泣的时候不至于没有绝望啊。这个我自己是觉得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不太恰当，就越来越世俗化，我们反应就不是很理想。我自己，我父亲在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过世，那我们也哀哭，也有难过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基本上是喜悦的，基本上是平安的。我们的哀哭难过是因为我们暂时见不到了，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，我们有非常大的盼望。我们也不是说因为爸爸去了一个非常恐怖或不知道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难过。那今天在台湾很多的丧礼，他们讲本色话啊什么，真是非常像世俗了。也有很多基督徒在办丧事的时候，很多的迷信，很多的忌讳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。那甚至我还听过有个教会，在这里耶稣就说，他没有，就是第一个不需要乱嚷哭泣，因为我们真知道。如果第一个这个女孩子如果是主的儿女死了，并不是一个悲哀的事，是一个喜悦的事。第二个，耶稣用一个东西来说死亡哈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相信，人如果不能够在平常的事情上活着的时候不好好信靠主，你越面临死亡，你越恐惧。 基督徒在讲死的时候，在圣经里讲死的，讲基督徒神儿女死的时候，常常用这句话，用这个字来形容，就是睡。那么我们又跟我们耶稣用了很多比喻，我们是一棵树，我们是一只羊，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来讲什么叫做睡。同样这个 metaphor 这个形容的方式，不是说这个女孩子现在正在昏睡的状况。睡应该指两件事，一个是指平安，这个你能够安心的睡觉，并且你睡觉，那就是睡跟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，是安息嘛，安息主怀嘛，就是睡眠嘛。这跟我们前几天讲的安息日也是类似的。安息，我有个 rest， 那个 rest 的重点不在说，是我想重点不是我想，重点不在说没有意识。我们相信基督徒死了是立刻见主，绝对不是一种没有意识的状况，而是指他是在一个非常平安的状况。你越是能够安睡，越是没有忧虑啊紧张嘛，越是能安睡，你越是不会是怕什么，有什么小偷啊什么进来侵犯你嘛，反正就是你很安，你才能够睡。那你睡得安，也表示你真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，都讲到说对基督徒讲说，不要忧伤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死，我们是安息，我们是睡。那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，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讲到神所爱的必安然睡觉。有一个姐妹曾经有很严重的失眠症，看很多医生，吃很多药也不好，后来就是看这节经文，她就有信心，她说好，神叫我安然睡觉。从那天她失眠好像从高中开始的，到大学研究所的时候都不好，那么后来就是这节经文它就好了。我再次，你不要套这个模子，你天天去读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不一定就能睡得着，但是他有信心他睡得很好。所以当耶稣说我们信靠上帝在主里面的人是睡着了，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意识了，而是说我们就有极大的平安，尤其相对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劳苦，这么多的不安，我们很平安。各位，这真是一个考验咯。我不大多看到人能够面对死亡。我们教会大概三四年前有一个大学生得癌症过世，那么在最后一两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极恐惧，我们很难安慰他。我们问他，有一个辅导就直接问他，你是不是没有预备好？他说我没有，他没有好预备好见主，同时他没有预备好见死，这两件事是一样的事。你没有信心，你看到就是每一个人死了到了棺材里面，然后你知道没有意识了，怎么讲他也不会回来了，他所有世界上的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了，然后他尸体会开始臭，会烂，会化脓，流血，流成水，被蚂蚁吃得干干净净，那是一个恐怖的世界。你不是在活着的时候天天亲近主，知道主话语、主的能力的真实，你越接近那个就越惧怕。中国人、印度人，每一个没有信靠主的人，我们对死都恐惧。我看过我们台湾几个有名的哲学家哈，包括牟宗三先生，还有很有名的这些无神论的学者哈，写的文章非常潇洒，非常目空一切，而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也非常的恐惧不安。梁实秋先生死前是在那里一直叫，再给我一点氧气，再给我一点氧气。歌德死前是再给我一点亮光，就是我觉得没有信靠主的人死很悲惨。说我们是睡了，第一个是指我们平安，第二个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如果说睡，那立刻就，那你马上知道就是什么，就会醒啊。你睡得好就会怎么样，醒得这个神清气爽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睡了一觉睡得很好，睡眠的品质很好， 醒了就很喜悦。我们相信基督徒死了是立刻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，使习了世上的劳苦，不再有任何的忧虑恐惧。不是说没有意识，有意识，你跟主在一起喜悦的跟他同行，怎么会没有意识？但是相对还活着的人来讲，他是平安的。但是就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看，哎呀，总觉得他好像是没有意识了。那我们说他睡了，表示他还是有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就如同我们知道睡着了就会醒，而且睡得越好，醒得就越美，那个就叫更美的复活。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就讲到说，这个睡在尘埃中的，在主再来的时候要复苏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一到第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耶稣说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从列祖睡了以来，那些列祖从我们人来看是睡了，就还会醒。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节，帖前五章十节，无论着醒着睡着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都会站在主的台前。对，我们真的不是，我们不是死了，我们是睡了。信靠主的人，事实上不信主的人，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睡了，就是也有一天也要醒。不过为什么圣经上很少用把睡或者安眠形容在不信主的人死亡呢？因为就跟我刚刚说的，不信主的人在他接近死亡的时候，哪里是安息呢？是挣扎和痛苦啊，是害怕和恐惧啊，是忧伤和绝望啊，是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他们不是一个睡，所以圣经上很少把不信主的人死形容成一个睡。那我们相信我们是睡，就很有盼望，我们会被叫醒。事实上那是从人来看，我们都已经到主那边去了。所以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那这我也很感谢主，我们对于不信主对于比较早死的婴儿孩子哈，他们也许不一定受过洗，尤其是刚刚生下来的，或者甚至胎死腹中的，那么他们的命运是什么？圣经没有讲，我们都只能揣测。但是合理的揣测是，神很公平和慈爱的会对待他们。那么这里对这个闺女呢，就把她唤醒了。好，耶稣第三十九到四十节中间，你就可以看到这群乱嚷哭的人呢，实在也没有真的悲情，但只是一个机械式的习惯而已。所以听到耶稣讲这个，他们就嗤笑，又欢笑满灵堂了，笑起来了，嗤笑耶稣。耶稣把他们撵出去，耶稣在灵堂里也在这个死人的家里也生过气，把他们赶出去，然后就叫这个闺女起来。主的话创造天地，主的话叫死人复活，主的话叫瞎子看见，主的话叫死人复活。我叫你起来，叫鬼出去就出去，叫死人复活他就复活。大家又惊奇。那么耶稣也做非常恰当的事，一个不要人知道，要不然耶稣不能传道了，就是更多人来找耶稣而带着一个错误的目的，希望只是肉体的舒适而已。